早上好。从下周起，我们会开始我们夏日的讲道，大卫的生命。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我们这个网上也会公布出来，也会有讲到。那我们也是有 podcast， 大家如果有些问题在听那个讲道，也可以通过那个 podcast 来和我们联系。那我的名字叫 Brody， 我是这边的牧师之一。那我非常高兴今天早上我来正道。昨天我的两位朋友结婚了，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两年中中间绽放，变成一段美丽的爱情，现在在亲朋好友的欢迎下，我们一起庆祝他们彼此的尾声，决定过渡一生，一同探索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我已经最近参加了三四场婚礼，接下来我可能会参加一两场婚礼。那我就想，哎，我要给出多少礼物呢？我只有这么一些礼物，但是我肯定会参加。上帝邀请我们与另外一个人生命连接，在一生的奉献与尾声中成为他所说的一体。婚姻反映了基督与他的心腹的合一，他的心腹就是教会，这就是这群属于他的子民。他为我们舍去自己的地位与生命，必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把我们与他联合在一种无与伦比的爱里。但婚姻并不是每个人的结局，有些人可能不会结婚，会觉得婚姻并不适合自己。那么跟单身的人也能活在神的基督的爱里面吗？还是说，或者他们只能拥有一种安慰奖，一种次等的生命，好像是一种参与奖一样？透过哥林多前书第五到第七章讲道系列，那保罗向我们展示了性方面的圣洁与关系的完整，是我们作为耶稣中心关心是我们门徒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站立读 神的话语，哥林多前书25章。论到同神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困难，据我看来，你人不如若手术安长才好。你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 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刷着。然而这等人肉身并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的，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了，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与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的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儿女不合宜，儿女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 不算定罪，叫两人成亲就算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是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非常照顾心腹，照顾你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张开我们的双眼，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灵，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爱，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大家可以坐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讲道，那保罗是向我们展示了，就是圣洁关系的完整，是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的一部分。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将神的爱反映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无论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如何，当我们活出我们的呼召时，就已经把神将来的实现带到今天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等耶稣的再来，要领受他国度的完整的产业。今天的经文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明这个真理，我们的关系状态并不决定我们作为门徒的使命，我们的关系状态并不决定我们做门徒的使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点。心怀末世般的生活，这是关于呼召，不是束缚。最后，你对自己的决定要有信心，不管我们去什么方向。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保罗所设立的框架。在我们探讨之前，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子弹笔记本没有横线，只有一点点的标记来提示，同时有很大的自由。这些界限与空间并存的设计，让我们可以自由表达，做出我们喜欢的笔记本的这些内容。保罗设立了一个在中心中留有自由的框架，夫妇应该忠心的彼此为生。当他写道，论到同身的人时，他改变了对象，但主题没有改变。他将关于忠心的同一原则适用在所有的人身上。保罗承认，对于单身，他没有从主那里直接指受命令。那就像是7:10和12中提到，两周前威牧师提醒我们，这不代表保罗的话并不重要。那保罗今天就加上了这句话，强调他的权柄。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耶稣把使徒的职分托付给他，他有权为众教会设立秩序。那保罗写道，因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人不如手术安长才好。那保罗他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耶稣的直接的明确的教导，但是他凭着圣灵的感动，从耶稣的生命中得到启示。保罗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中，人应该保持目前的关系状态。保罗说，人要手术安长，这呼应了 以前所讲的经文中所论述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决定他在神国中的地位或者他的效力。那 上周瑞姆斯提到，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耶稣的门徒，这才是一切的关键。在前几章中，保罗谈到了自由人和奴隶，他在这里是谈到了单身和已婚，他甚至用纠缠这个词来形容已婚者，把婚姻与奴仆做比较。但这不是说你应该称配偶我枷锁，虽然有人曾这样戏称。保罗并不是命令人在单身与结婚之中做出选择，正如他也没有命令人在自由与奴仆中做选择，重点不是外在的状态。在27章28节中他写道，要维持现状，若已婚你就守住婚姻，若单身就维持单身。当时的哥林多人在婚姻上卫生上出现了动摇，一些单身或者已经订婚的怀疑是否值得进入婚姻，一些已婚的只想离婚。但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对主耶稣他们的真爱与属灵的丈夫的委身动摇了。在过去有一种潮流，当然不是现在了，有一群单身者，特别是年轻的女性，说是自己在和耶稣约会，希望能活出纯洁的关系。但这种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好像一旦你想约会或结婚，你就要与耶稣分手了。这混淆了比喻。我们敬拜耶稣为主和救主，他的爱是纯洁的，虽可在婚姻中反映，但远超任何婚姻所能展现的。保罗在思考婚姻的重要时，他继续补充道，但这等人是指结了婚的人，肉身并受苦难。这是第二点要注意的。保罗提到现今的艰难，当时哥林多似乎并没有特别严重的逼迫，当然正常的迫害会多少有一些，但从保罗在书信开头所提到的富足来看，教会的状况从人的角度来看还算良好的。那么艰难的现今的艰难是指什么呢？基督徒活在基督与复活再来之间的时代，借着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神的国度已经进入了我们现实的世界，神的灵正在转换他的子民，但我们仍在等待神的国度的完全来临，也就是耶稣的再来。这种张力引来属灵仇敌的威胁，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属灵的征战之中，仇敌想要争夺我们的忠心、我们的心、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在29到31章中，保罗呼吁我们要心怀末世的生活，我们要生活中要想到末世。耶稣再来的日子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所剩的日子渐渐减少。当他再来时，那些此生将自己完成于委身于 A 世的人将死里复活，与他一同进入永恒的复活生命，与他合一，胜过罪与死亡，永远战胜的罪。但是凡是今生拒绝他白白救恩的人， 将会被拒绝，不得进入那永恒的生命。他无法从这些永恒的、永远的痛苦、悲伤、死亡中得救。我们要认真的思考将来面对怎样的结局，并且今天就以耶稣的再来为目的而生活。为了帮助我们建立这种未来导向的心态，保罗举了五个要项。既然耶稣要快再来了，我们要活得像没有妻子，要像没有 不痛哭，要像不快乐，要像无忧所得，要像不用事物，不买东西。是的，圣经中真的谈到了购物买东西。保罗要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他并不是贬低现实的生活，他是要重新校准他们的方向。婚姻只是今生的事，要智慧的选择你如何度过你的这一生，以及你和谁一起度过。我们会哀哭，但即使哀哭也怀着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会快乐，我们知道今生的成功终将过去，唯有为耶稣所做的才能永到永恒。我们自买的和卖出的财物与用的东西最终都带不走。灵车的后面不会有货车拖着我们的财产，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金钱与智慧作为宣教的工具，拓展神的国度，使人信靠耶稣得永生。保罗并不是命令人要离婚卖掉所有的资产，或对这个世界冷漠无感。他的意思是我们要让未来的事实 参与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在今日的种种的经历中始终抱着对更美好明天的盼望。正像他在哥罗西书中写道，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们会把盘碗餐具装箱，但你可能仍需要短暂的用厨房。你很快会搬家，但你还没有搬开，你仍然要在厨房里面煮饭。但你不会在搬家的前一周在厨房搞装修。可以想象夏天来临的快乐时光，我喜欢在沙滩上看到那用心堆砌的沙堡，虽然很好玩，但最终海水会把这些城堡冲走，或者一些小朋友会把它全部 踩掉。那堆沙堡是浪费时间吗？不是，它是非常好玩，但它能够永存吗？也不是。保罗希望我们活在当下的同时，也紧紧握住那永恒的盼望，不要活得像这个世界就是全部，还有更多的在等着我们。我们可以选择在地上，如何选择在地上生活，预备基督耶稣的再来。那这我想谈到我的第二点，这是关于呼召，不是一种束缚。第32章在34节中提到了单身与已婚者在呼召的责任上的不同。请留意，保罗对于男女是一视同仁，他提升了当时女性的地位，他彰显了婚姻独特的合一，同时对两性都给出了平等的机会与忠告。如果你是单身的，你可以更直接的毫无牵挂的委身于神的事上。如果你已婚， 你的心思可能会被分散，因为你可能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这周我搭飞机，我把我的手机变成了飞行模式，所以没有通知来打扰我，我可以专心写这个讲到的文章。我甚至没法抽空看我喜欢的 Instagram 短片。感谢主，那个飞机上没有小孩哭。主啊，请祝福那些带着哭闹小孩飞行的家庭。单身者就像生活是在这个使用飞行模式的这个之中，干扰最少，可以专心做对神国有影响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用养家糊口。亲爱的单身者，请善用你的时间为耶稣而活，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去向周围的人去展现耶稣的机会。他主动回应需要，顺服神的引导，并在出乎意料的地点方式中服侍着。你也一样，随时可以被主使用与派遣。单身者，神给了一份独特的使命。作为比较，那已婚者必须要分开他的心思。你要面对很多现实，你需要考虑哪里住，怎么样付这些各种各样的账单，养家糊口，工作。然后接着你的父母就开始需要你抱，需要抱孙子，要孙子或者外孙。你是不是考虑把你的这个跑车换成了这个家庭车 SUV？ 你要找一个好的学校，你也指望不是带着家人旅行。那主啊，请祝福那些带着哭闹小孩飞行的家庭。同时别忘了，你和你的配偶现在是一体了，所以你们要学习在梦想目标保持一致。那你们怎么样来共同度过有些少有的空闲的时光？亲爱的已婚者，请善用你的现在的时间为耶稣而活，不要错过在你配偶身上展现基督的机会，就像他爱教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在出乎意料的方式，以出乎意料的地方，在地方服侍我们一样。不要错过透过你对配偶对家庭的爱与牺牲，向你的孩子展现圣洁的机会。已婚者，神给你一份独特的使命，神给你一份独特的使命。是，这也是保罗整段论述的中心。第35节写道，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因行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那不管你是已婚的或者单身的，我们首先忠诚的对象都是主。如果你还是单身，很好。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也很好。一位被神招呼单身的人，却不断寻求下一段感情，那就是在逃避神的一种罪了。但一个被神招呼去结婚的人，去故意逃避婚姻，这也是在犯罪，拒绝神的带领。那如果一位丈夫配偶不为你的另外一个配偶去牺牲的话，你也是一种罪。 我们不会责怪铁锤不能拧螺丝，每一样工具都有它的功能，用在对的地方就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但不能把它们的换位置。同样，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呼召与使命，要清楚自己的呼召，不要用我一定要单身或者我一定要结婚有个伴侣这种想法来捆绑自己。威尔是一位年轻人，他深爱耶稣，他爱上了基督徒女子 多罗西，并且结婚了，他们有几个孩子，但其中有两三个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了。尽管家里经历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彼此忠心，对家庭不离不弃。那威尔感觉到上帝要呼召他到海外去宣教，他恳求多罗西与他同行。多罗西一开始非常拒绝，但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家人的承诺下，一直不停的祷告下，他终于妥协，举家搬迁。宣教的道路极其艰辛，多罗西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他的身体出现了病痛。在宣教的途中，有一个小孩过世了，他精神状况也崩溃了，陷入极度痛苦。他甚至怀疑他的丈夫威尔对他不忠，欺骗他，最终他的病情失控了，经常有暴力的行为，必须隔离，以保障他自己和他其他人的安全。尽管而威尔的日记经中透露出深深的懊悔与对专业朋友的依靠，但治愈并没有来临。多西在整整经历了十二年的苦难后，在病情危急好几年的情况下过世了。那这个有关威尔就是威廉克里出于主的委身前往用的故事，是在上个世纪的1800年前后带来了他的宣教带来了现代宣教的浪潮。然而他对家庭的委身却在许多无解的难题中挣扎不已。在我们考虑婚姻和单身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呼召，神对每个人不同的呼召，他赐予的恩典也不一样。那你的卫生是什么样，有什么样呢？如果你是单身的，你在财务上是比较自由的，你可以支持宣教，你可以避开威尔和多罗西所面对的一些困境，你可以在外面和花很多时间跟周围的人去聊天，你可以参与到那个宣教旅程中，你可以在本地服侍，你有更多灵活的时间，你可以带领年轻人，不需要担心影响自己的孩子。你可以早点起来，然后在8:30钟那种儿童施工中做义工，你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研读圣经，你可以培养基督信仰的友谊，这些属灵的关系终将存到永恒，即使婚姻会终止。你不需要每天回家照顾家庭，因此你能在悲剧发生的时候坚守在场，陪伴那些处于绝望中的人直到深夜。因为你不需要马上回家，因为你是单身，你可能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是结婚的话，你有很多方式来委身于主，你可以和配偶一起大声祷告，让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灵 合为一体，一起大声祷告。你们可以彼此承诺，每当争执时牵手对望的方式来化解一些争端，用身体的温柔的触碰来化解冲突。你可以一起举办夫妻小组，带着 年轻夫妇一同参加， 或者一同参与宣教。你不必非要有孩子，孩子不是基督的婚姻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有儿女，但你也可以收养儿女。但是如果你有儿女，你是如何来教导他们爱耶稣呢？你是他们属灵生命的首要供应者，啊，教会是你们坚强的后盾。那我是谈到我们这边有很多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来经历主的生命。我们要和周围的人建立联系，相互鼓励。那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每天晚上晚饭后会带着我们一起读经，教我们祷告。他鼓励我们参与楼下的儿童诗班和青少年团契，让我们能够在信仰的群体中建立友谊，一起在对耶稣的成长中追求中成长。他们可以把餐桌变成了一个问问题一起关心这个世界的地方。如果你的家庭有这个能力，请尽量把晚餐的时间保留下来，大家一家人一起来用餐。但是经研究发现，经常共进晚餐的家庭有更强的彼此的承诺，彼此的 连接。你也想想如何向你的信仰群体委身。你可能要对有些活动说不，因为它会限制你与其他的相聚。可能 你对某些活动要说是，那接着接触这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能够通过你的家庭而经历神的爱。参与到学校的施工，参与到一些运动的团体中，但不要影响到你对神的侍奉。你家可能会成为孩子们放学后朋友聚会的地方，因为你们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得到牺牲一下，你可能得牺牲一下自己整洁有序的家，但这样的话年轻人会感觉到被接纳，会回到家一样。你们可能无法立刻明白，但因着福音对你生命的改变，你可以像耶稣欢迎你那样张开欢迎这些小年轻人。对主的委身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你生命的笔记本上的各个福音小点给你自由，让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爱主侍奉他。你的救主在这时是单身的，所以若你选择单身，你就与他为伍。你的救主忠心于他的心腹教会，并将要在他再来时迎娶他。如果你选择了婚姻，你同样也是与主同行。那主是知道两方的，单身的跟结婚的，不管哪方你选择哪一方，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要有信心。大家要对自己不管是结婚或者是单身的决定都要有信心。 神不会事事替你做出决定。如在你还在等神把最美好的配偶从天上送给你，你可能要等很久，等很久。然而真正的配偶就是将来迎娶他子民的耶稣。然而不论你是否结婚，你都可以积极的追求耶稣，把你当福音带到各处，你在这条福音的道路上被塑造，更多的活出他的样式，能够更好。当我们更像耶稣时，我们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女朋友，她很恩待我们，也帮我们成长。保罗在经中继续写道，如果有人对婚姻有强烈的渴望，那就可以结婚，但如果有人能自守单身委身于主，那就更好。两种选择都是好的，都是被看中的。保罗也谈到了丧偶者，他提醒我们婚姻是一种终身的承诺，所以2025的基督徒们在做出决定时不要轻率。婚姻不是一条随时可以推迟的路，一旦立约就应该持守，不管顺境逆境、健康与疾病、富有或贫穷。保罗也提到了，如果是死将两人分开，那就可以再婚。但他特别强调，他在39节中写道，只是要嫁这在族里的人，也就是说只能再嫁一位基督徒。别忘了，哥林多教会本身是一个混合背景的群体，其中的一些夫妻是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保罗非常了解婚姻关系中那份深刻亲密的连接，也知道一位同样有圣灵的人结合是何等的关键。这对我们今天人又是好的建议。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只有一个爱耶稣的人才能帮助你更像耶稣。如果你选择一位不爱耶稣的主的伴侣，那会削弱你对耶稣的委身，他会动摇你的忠耀，你的信仰，对耶稣的忠诚。那两周前我们谈到了保罗在7章12节16到16节中写道，夫妇中信主的一方不要主动离弃不信的那一方，但这只适用于两人原本都不信，然后一方信主的情况下。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现在正考虑和一个基督徒约会，那请认真思考，这段关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为了维持关系而放弃什么？你们之间的世界观有何等的落差？你是否忽略了某些价值观？不论是对方还是你自己，这些差异日后将来可能会在你的关系中引起争论、苦读以及挑战。若你感受圣灵的提醒，请不要忽略他。当你将自己的人际关系委托于他时，他会带领你进入对主新的委身。教会也会帮助你在这份对主忠心中继续成长。同时，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在关系上妥协了信仰，你可以以爱心对他们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彼此相互照顾、彼此鼓励勉励的。两位信主的人一起彼此扶持，一起奔向耶稣，这既是婚姻的目的， 也是夫妻能向世界见证福音最美的地方。尽管如此，保罗不禁止丧偶者再婚，他只是说若人单身会更有福气。他的意思是给予属灵上的引导，让每位信徒在自己的主的教导里做出结论。那这段写给未婚者、单身者、未婚者的教导中，保罗给的不是地图，而是一个指南针。他指出目标，但不强迫路径。婚姻有自由，不结婚也有自由。我们不能虚度光阴，消极地等待神来替我们行动。我们已经领受了使徒的召唤，这是耶稣亲自交付给我们的。而保罗这段智慧的话，则是我们做决定的指导原则跟框架。要结婚啊，不结啊，还是不结婚？说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是哪种选择，我们都顺服耶稣，听从他的声音，并且与委身他。我们的关系状态并不是决定我们的门徒身份。所以耶稣说，那我有权柄，我给你这个权柄，你最重要的是能够去广传福音，建立门徒。因此我们不需要催促别人或强迫自己赶紧找到那一半。如果你不觉得自己要结婚的呼召，那你是蒙福的。如果你觉得神呼召你结婚进入婚姻，那你也是蒙福的。那不管神让你单身或者结婚，都是美好的蒙福的。让我们彼此以谦卑同行。我们可以祷告使我们的热情与他的旨意相合，也可以用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那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小组聚会，大家也可以参加，一起来祷告。也许这些会开启一段新的关系，也许不会，但无论如何，这些祷告与渴望应该带领我们与主、我们的天父以及我们耶稣建立更深的关系。这是保罗在他40节中写道，我们有神的灵，他使我们向神全然委身，也是彼此紧紧连接。无论你是否结婚，我们的使命是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全心全意的委身于主。我们安住在神的大能中，透过我们一同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接下来是反思和那个祷告的时间，待会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一些反思的一些问题。那我也邀请这个教会的那个领袖同工上前来。那如果你有什么一些需要祷告的事项，你可能有些争论，有些不懂的，然后不理解的，然后你可以上前来，让这些弟兄姐妹听你祷告。